飞，我们一起来到上海这个殿中敬拜，感谢神。啊，刚才他这个全体兄也提到了啊，就今天早上这个何林弟兄啊，何林姐妹啊，他因为可能是有盲肠炎啊，所以在医院啊，今天早上暂时要做手术啊，若是要的话，我们都不管他要不要，我们都是为他的身体。为何林身体，他的在医院得到了适合的治疗，我们在个人为他都为他祷告也是刘长老也是因为他父亲身体有需要，所以他就回国去看他父亲两周的时间所以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的父亲跟他刘长老来回的平安。我们一方面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的上一辈我们需要我们的祷告跟照顾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不断的有新的孩子新的婴儿降生在我们当中那我就想到呢，我们当我们的这个要将做父母的将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个婴儿是生出来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是一个健康宝宝。好，那我们看到我们过去几位姐妹，她们生的孩子都是非常健康的，我们就感谢神但是呢，我们就想到，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了很健康，我们感谢神，我们是不是会对我们的儿女将来有很大的期望呢？我就想问问各位好了，假如你现在有一个刚生的孩子在你家里生下来很健康，你也感谢神那你对于你的这个新生的孩子，你对他一生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呢？还在想是不是？有人可能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够信主得到这永远的福分，这是基督徒的标准答案但是呢，一般的父母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对于儿女的最大希望是什么？是希望他们能够受最好的教育，将来能做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华人父母他们都从儿女很小的时候就用各种方式使得他们将来能够上最好的大学。罗伯斯在家里呢，是用虎妈式的教育的法，就是至少要把儿女送去外面学钢琴、学画画、学数学，还有学其他各种东西绝对不能什么输在起跑线经过这个输在起跑线，否则呢，儿女将来就进不了重大学但是若是儿女天资高的话比其他孩子聪明一些，智商高一点，那么父母呢就不必花那么大的劲儿，就可以呢让儿女呢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一般的父母呢都会盼望什么，自己的儿女生下来怎么样聪明，是吧？那今天呢，我不对这种对于儿女的期望做一个评论。下个月就是在4月在4月24号那个周末，我们会请到以前曾经来过我们当中的于师母，就是于张玉芬姐妹，她会再次来到我们教会来带领一系列的家庭的讲座。那她先会在那个礼拜五那晚上呢讲这个有关青年男女这个交友的问题所以我们当中年轻人你们也有机会得到一些那个对他的好的教导也可以请你们的朋友来参加。然后呢，于师母会在周六跟周日呢，有一讲到一些有关家庭夫妻家，像是家庭的问题，像是夫妻关系儿女教育等等不同的题目。那既然于师母会讲个关于儿女教育的事情呢，那今天呢，我就不在这里讲如何才是一个父母对儿女 应有的正确的期望这个题目。那我刚才所以问你们的问题呢，我就是想用这个问题当这个切入点。那讲到呢，聪明是一般人都所希望的拥有的天赋。然后呢，我用这个带入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到两个智慧。那谈到聪明跟智慧，那我们也要提提其他一些与聪明跟智慧的有关的名词，像是资讯跟知识。本来我想查查词典把这些名词的定义做一个介绍，可是后来我就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呢，原来这些名词的定义呢还蛮复杂的，众说纷纭各家讲法都不同，很难做个定论。而且在这些不同的名词之间呢，它的应用范围呢还会有些重复，所以呢，现在我只好将我对于这些名词的一些了解与大家分享。那你若是呢，你的了解呢跟我不同的话，很可能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不过呢，今天就请你姑且的听一听。好，首先我们要说资讯英文是 information 资讯呢是一些客观的事实或者消息。资讯本身呢是与我们的天赋跟能力没有关系的。那么知识呢知识呢就是在某些领域当中呢，知识与资讯呢有些在定义上有些重叠。比如说当我们说教科书里的知识的时候，那我们的意思是说呢，书中呢那个教科书里的资讯。但是呢，我们不讲教科书，我们讲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知识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呢是呢，这个人呢根据他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学习，他有很丰富的资讯在他的头脑记忆当中。好，上面谈到聪明intelligence， 那相对而言呢，聪明的层次呢比知识高一些聪明呢包括了收集储藏分析判断并且是应用知识的能力那我们常常听到呢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智商我们智商呢知道是一个对于这个一个人的聪明的程度做一个不是完全精确，但是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测量。那一般说呢，智商高的人呢就比较聪明，而呢聪明人呢智商就比较高，这是聪明。最后呢，我们要谈到智慧就 wisdom。那在有些情形中呢，智慧跟聪明可以通用，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当中呢，我们也知道呢。智慧的应用范围超过聪明的范围那智慧的应用范围呢可以扩展到一些抽象的思想领域当中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自然科学是聪明人研究的范围，而哲学是智慧人研究的范围。那我们看一些历史的人物，我们可能会同意爱因斯坦是一个聪明人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我们可能说同意他们是智慧人。我们讲到爱因斯坦他是一个科学家，我们就想到在这个科学呢在近几世纪来真是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但同时呢人类收集的资讯也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增长。但在过去几十年它借着随着电脑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更说呢进入了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举例而言我们就是自己亲身的例子，在二三十年前呢，若是我们能在家里有一套这个百科全书放在书架上，那就显得这个家人啊很有学问，他们呢有随时有丰富的资讯可以触手可及。那在我们自己家呢，我们儿子小的时候我们呢为了方便他们学习， 我们自己呢，家里呢也买了一套百科全书。那现在呢，不少当然去了，早就当做这个回收垃圾了啊。可是以前是重视百科全书很重要，可是从21世纪开始啊，网络上的维基百科啊 ，Wikipedia 啊，迅速的替代啊那一套一套又笨重的，啊、又重又笨的啊精装书啊精装的百科全书。那讲到百科全书呢，有时候我们过去呢会讲呀，有一个人知识很丰富的话，我们说会说他像什么？像个百科全书一样，什么都知道。但是呢，近年来随着资讯的进步啊，这种人就不再那么不说不稀奇了，这种人就不太分量的需要了啊。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什么 smartphone 啊，在口袋里，要什么要知道什么资讯呢，我们马上可以从网络上立刻的得到任何我们需要的资讯。举个例子，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呢，在现在呢很难让一些受过这个后现代主义啊，让受过后现代主义的年轻人，我们很难向他传福音。那有人问啊，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啊？我那时候还在想，哎，怎么来解释？好，有人已经在旁边，啊，根据维基百科啊，后现代主义的定义马上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今天呢，我们身上的手机啊，比一个人头脑里所能收集的资讯啊，更是丰富。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资讯增加了，但是我们的智慧是否增加了呢？我们就看到在20世纪啊，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位啊得过诺贝尔奖金啊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叫做 T.S. Eliot 啊，中文翻译成托马斯·艾略特，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他才曾经呢，在他的一篇诗中呢，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是 Where is the wisdom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 我们在知识里面失去的智慧到哪里去了 ？Where is the knowledge we have lost in information？ 我们在资讯里面失去的智慧到哪里去了？那艾略特呢？他就观察到，这个资讯爆炸的结果呢，使得人们不知道啊如何将这么多资讯啊，来怎么样来收集啊放在我们的头脑里，让它成为有用的知识。而且呢，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花很多的时间都在吸收各样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啊默想真理啊运用我们的智慧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个艾略特，他是大约在80年前，他已经看到啊这个资讯爆炸的结果，已经为资讯爆炸这件事而感叹。我想假如他活在今天的话啊，不知道他会有如何的感想。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也要想想自己啊，我们如何不被这资讯的大海所淹没，我们能够有些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思考。那我认识的一位牧师啊，他就很有定力啊，他呢决定呢不加入什么 Facebook 啊脸书啊，他就说呢，一旦加入了 Facebook 就怎么样，非死不可。那他也不加入微信啊，因为呢加入微信的结果恐怕比非死不可更严重。那我们看到呢，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啊，我们真的要学习啊，做一个智慧人，而且呢是要做一个有属天的智慧的人。啊，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一开始，雅各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我们看到很特别的，雅各把见识跟知识同列。啊，把见识跟智慧同列。 教育属和呢出现在旧约的生命记当中，啊，在那里呢记载了摩西啊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那看到生命记中有知识与见识，是一个信徒领袖所应该具有的条件。那我们想到雅各这样写，我们也想到他是当时耶路撒冷的属灵的领袖，那他一定对旧约包括生命记很熟悉。那他引用了生命记中这样的叙述，讲到领袖的条件，那他呢可能他这个问题呢可能不仅是对教会的所有的信徒而写的，而且是呢特别的针对那些自以为有智慧有见识啊可以出头当领袖的人啊，是为这些人而写的。你们若是还记得上礼拜我们也讲过，在前面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啊，雅各说啊不要多人做师父啊，不要多人做师父。雅各呢那时候是针对教会那些当中呢那些想当师父的啊，劝呢不能勒住自己舌头的人，不能在言语上有点脸的人而说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两句话啊都可能是针对同一批人。那雅各呢不但是要这些人呢检点他们的言语啊，也是呢在十三节这里要他们检点他们有没有善行，就是有没有好的行为。而且呢这个善行呢是在这个智慧的温柔上显出。所以呢在这一节里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呢圣经所讲的智慧啊与一般世上的所讲的智慧不同，而且呢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智慧呢是建立在智慧的温柔之基础上啊。第二点呢就是智慧人呢会有外在的行为表现。好，我们现在先说第一点，我们一般世人呢不会把温柔跟智慧联想在一起啊，即使是我们的信徒，我们也会问为什么啊这两者之间温柔跟智慧之间会有关系呢？啊，我们刚才说过一般世上的智慧是哲学家所拥有的，那这些智慧呢是一个哲学家他在观察世界宇宙还有人类社会的这个现象及规律之后呢他所发展出一套精辟的理论或解释。那我们看到世上的智慧人呢他们所着重的是认识周围的自然世界跟人文世界，那也就是说呢他们所着重的是什么？被造之物啊，我们的世界跟我们人类都是神所造的啊。当然他们也可能会思想一下揣摩一下这些事情的来源，他们可能在揣摩那个创造的神，但是呢当凭自己啊对于神讲究认识的话，这种认识是有限的。然而圣经中所说的智慧人不是如此，他们乃是着重于认识那位创造宇宙及人类的神，而且呢他们的认识呢是从圣经中的启示而来的。那我们有一个诗篇很有名的，这个诗篇的111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从圣经的启示来了解这个世界，来了解宇宙与了解人类的现象啊，他们就知道世界是神所创造，所以看到在大自然中间有这么多奇妙的自然定律的存在，也知道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人与其他的动物啊，其他被造的动物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知道人是有罪的，人是犯了罪，所以人需要在基督里的救赎才能得到救 救赎，才能脱离这个罪。那这些呢认识呢，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智慧。那么我还是没有讲温柔到底与智慧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登山宝训中的八福啊，其中呢有一福就是温柔啊。马太福音说温柔的人有福了。那这个温柔呢是出于内心对自我的认识，这个温柔不是我们天生的温柔，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不是我们天生的性格，而是在我们相信基督之后，就因为看到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理由，而且知道我们所有的啊都是领受的。我们呢，即使我们能成为基督徒，能成为天国的子民，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乃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有这样的对人的、对神跟对自己的认识，那我们就不会骄傲，我们就会谦卑自己。那我们对人的态度的时候，就是一个温柔的态度，就像基督一样。那耶稣呢，说他自己是柔和的，他从来不会因为人得罪自己而发怒，他对人总是有怜悯、有恩典。到最后，他还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是啊，向要天父原谅那些把他钉死的人。那一个愿意像基督的人呢，他的外表就会越来越温柔。这个人呢，是一个仰赖神、愿意荣耀神的心态来回应神所赐他的恩典。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能够认识神的伟大和认识自己的渺小，他的心就会谦卑下来，他的言行也会显示出他内心的温柔啊，这就是一个温柔与智慧的关系。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举一个又有智慧又有温柔的圣经人物啊当例子好了。那这个人呢就是摩西啊。那摩西呢，他一生有120岁啊。那这120岁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是40年。那第一个40年，摩西是在埃及的王宫里啊度过的啊，在王宫里度过。我想我们每个人啊，也许也都希望能在王宫里啊一辈子享受这个富足。但是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中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那这里就看到呢，摩西呢他不重视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他重视他与神的关系。那在他第二个40年当中呢，他是离开埃及逃到旷野中去，在那里做一个离世独居的牧羊人啊，做牧羊人比起在王宫里可就差多了，看起来非常辛苦。但是呢，就因为这个在这个时间中呢，他就经历了神来训练他有忍耐的心。那有人说呢，诗篇的第九十篇是摩西在他80岁人生第二个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写出来的。因为你们看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那在同一篇的诗篇中，在第12节，他也求得着智慧的心，表示呢，即使在那艰难的牧羊生活当中，摩西呢还是愿意得到从神那来的智慧。那下面讲他人生的第3个阶段，他第3个是40年，也是在旷野里漂流。不过呢，这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在旷野里放羊了，他是乃是呢带领了以色列人有100万人啊，在呢走向啊，从埃及再往那个应许之地啊走的路上。那时候 他要做那么多人的领袖很不容易，外有强敌啊想要欺负他们，内部呢又有各种纷争，连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亲姐姐米利安都批评他。但是圣经里说，在民数记第22:3，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因与神的关系很亲密，摩西认识神，所以他就有神的智慧，因此他就为人温柔。好，那现在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第一点有关圣经圣经所说的智慧的特点。那现在我们再回到雅各书啊第三章的13节，这里也讲到圣经里所讲的智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呢，这智慧不仅仅是是具有超人的一种思想的境界，而且呢，这个人呢也能在人生路途中呢做出各种正确的决定，就是说能够有善行，也就是说有美好的行为表现。那世上的智慧可能就只停留在讲论一些高深的道理啊，哲学等等，那却不需要他个人有什么行为的表现。举例而言，在雅各时代的希腊人啊，在希腊人当中啊，希腊人当中呢，他们很多人很重视哲学，很重视智慧。他们呢，但是呢，他们只是喜欢讲一讲，他喜欢跟旁边人谈谈人生哲理，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愿意实践的心。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他的记载，保罗呢有一次到雅典，就是希腊的那个城市，去那边，他在那里呢碰到了很多就像这样的人就是一些人呢只是喜欢跟人谈谈最新的消息、最新的哲学观念那时候呢，保罗还试着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这些人中呢大多数。他们只是对道听途说有兴趣，若是要他们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改变自己的生命他们就免疫了那我们想到今天似乎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给你说不同的宗教比较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可以讲的条条有理比我们还清楚。但是呢，你若说要他委身以基督耶稣为主，他就听都不要听，赶快跑走了。那这种人呢，说是对于智慧有追求，但是呢，他若是不愿意在生活中行出来，这样的智慧是虚假的，不是真的，只是在追求知识，而不是看重由神而来的智慧。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智慧，真智慧不是只是在理性的层面，而是要深入我们全人，而且会表现在生活之外的。那下面的几节经文呢，是在叙述一个如此的一个虚假的、没有温柔的、也没有善行的智慧。显然呢，在雅各写信的时候，他写信中的对象在当中呢一定有很多这样的虚假的智慧在流行有人他自以为有智慧，会夸口强要与别人辩论但是呢，他们却心地不善，他们心里有苦毒苦毒这个名词呢是在中文圣经里才有的，你去中文的词典上找不到这个字。那在原文中呢，这个苦的这个字呢，是与前面我们在雅各书前面那个第11节当中，这苦毒呢，那个字呢是用来形容水的味道很苦那中文词汇中我们想到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用那苦来描述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好苦啊。但是在中文中我们讲的苦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 并没有能表达出在原文中那种将所受的痛苦委屈转化成埋怨或者是咒诅的那种意味，所以圣经里把它翻成苦读啊，这样的翻译可以说是一个很贴切的翻译，不但是有痛苦，而且是有怨恨出来的。但是第十四节中间的苦读呢，和嫉妒和纷争啊，都是描述内心不满的情绪。那有这样情绪的人呢，就很容易与人起冲突，他会想贬低压抑别人的意见，而且呢会夸耀自己的想法。雅各说呢，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呢，他自以为他是在捍卫真理啊，其实呢他是在抵挡真理，就像第十四节最后所说的。那我们这里呢，虽然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在抵挡什么真道，但是像这样一个人，他是自我中心的，是自我夸耀的人，无论他那时候他说的是内容是什么，他本身没有活出真理，他呢也就不能代表真理。一个不能表现出爱心的人，他在教会只会引起争端，制造混乱。那在第十五节呢，说这样的智慧啊，它源头啊不对，这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说呢，这不是属于神的智慧。那这样智慧呢，乃是在按照第十五节说，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魔鬼的智慧。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三大属灵的敌人。我们以前问过，大家都知道是哪三大敌人呢？世界、魔鬼，还有自己啊！你们看这个经节啊，这里呢，经节里就说呢，这虚假智慧，这个源头呢就是这三大敌人。第一呢是属地的，就是属世界，世界的潮流常常占据我们的心。比如说，当我们的朋友说啊，赶快去买股票。或者呢，赶快去投资房地产，啊，但这时要不然呢，就失去了赚钱机会。那在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跟他们去了。当我们如此忙着赚钱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离开了神，啊，这是属地的智慧。那第二个敌人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情欲，尤其是我们的肉体，啊，他呢也会引诱我们离开神，啊，这些引诱呢，可能是贪吃，啊，也可能是色情，也可能是骄傲。那当任何一个这样的我们的老我跳出来的时候，有真是还蛮难抵挡。就是连使徒保罗，他都感叹说：“我所愿意的事，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事。”不愿意的恶，我倒是去做，啊，可见这个情欲这个敌人是蛮可怕的。那第三个敌人是魔鬼，啊，魔鬼呢是从亚当夏娃还在伊甸园的时候啊就开始引诱人犯罪，一直到今天啊，魔鬼仍然是不停的在引诱人离开神，回到他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就是我们上次查我们看的一本书，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要用什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靠我们自己力量是不能的。那在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也要谨慎啊，不要落入这三个敌人的圈套。那我们就问，我们如何能够脱离啊这些虚假智慧的源头呢？啊，说来困难，但呢也简单。为什么难呢？若是我们想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抵挡的话，那就是困难。啊，这样你可以试试看啊，我们自己都试过了啊。但是呢，我们若是能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呢，就可以变得很简单。什么方式呢？就是我们能每天的借着灵修来与神亲近， 我们就能认识到啊神的伟大和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就能靠着主的力量啊，主耶稣基督的力量，能够抵挡世界，抵挡老我，抵挡啊魔鬼的影响。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读圣经，那圣经的内容，还有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个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心中出现的意念，都会引导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能够有些反思，我们就不会在心中产生这些苦毒、嫉妒和纷争的意念，我们也就不会自夸，我们也就不会在我们的周围制造扰乱的行为。那当一个人如此的敬畏神、亲近神的时候，他就可能得到像下面第十七节所说的从上头来的智慧。那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属天的智慧。那这个属天智慧与刚才所提到的啊属地的智慧有很大的不同。这里呢，雅各呢讲呢，当一个人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就怎么样清洁啊，先是清洁啊，就是清洁没有污秽。那清洁这个词的原文啊，这个原文呢是与这个圣洁啊这个字的原文的是同一个字源，而且两个字呢意思也非常类似。那我们知道怎么样人才能成为圣洁或者清洁呢？我们说呢，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啊成为圣洁，是神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洁净。那我们得到洁净以后，我们能做的呢，是做一个清心的人，啊，也就是内心清洁的人。那什么是清心的人呢？那我们前面讲过，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中的八福中间有一个是温柔，刚才讲过了。那八福中的另外一个福呢，就是清心，啊，这个清心呢，就是指的向神专一。是一个向神专一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内心就自带清洁。那我讲到这里，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好像一直在讲同一件事，我像一个那个什么老的留声机一样啊，不断在重复同样一句话，是什么？你注意到没有？那就是我们要与神亲近。哦，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信仰与其他宗教有一个很基本的不同。那其他宗教是要信徒怎么样啊？操练自己啊，让修行啊，来做一个好人。而我们呢，我们基督教要做什么呢？我们最必须要做的就是与神亲近。就像刚才那个阙子兄提到的，我们就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一样。我们必须与葡萄树有连接，所以当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与主耶稣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能够成为圣洁，也可能成为有智慧的人。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做什么，乃是与神亲近，他自然的来改变我们。那这样啊，那这样的一个人呢，就会有智慧的人。那这样一个有属天智慧啊，内心清洁的人，他就会照着第十七节所说的，爱好和平，没有与人争竞的心，他是温良柔顺，愿意呢凡事呢做合理的让步，他呢也因此呢有神的怜悯，他是因为受到神的怜悯啊，所以呢也愿意做一个怜悯的人。而且呢，在他生命中呢，他会结出好的果子来。啊，我们讲到果子，我们就想到加太书啊，提到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样的人呢，他也会不偏待人啊，也不会以别人的外貌来偏待人，他也是一个怎么样？他也是一个真诚、不假冒为善的人。 那我们就看到啊，圣经呢，啊，它这里很多关于主天智慧的叙述。我们看到圣经在很多几个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一连串的关于对于基督徒的一个品性的一个叙述。基督的叙述呢，好像都是大同小异，啊，比如说是刚才讲到了加太书啊第五章讲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还有我们都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了爱的内容，或者讲到这里雅各书第四三章这里第三章这里讲到的属天的智慧的内容，都是在讲呢一个说呢一个属于神主神的人，他的内心及外表都是平和温柔谦虚啊，有恩慈啊，不争竞啊，不自夸，而且充满爱心，就像什么？就像谁一样？就像基督一样。那然而呢，这些好的啊品性啊，不是自己修炼来的，而是呢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不是自己，而是从上来的智慧。就如同雅各书前面所说的啊，你们中间啊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真正智慧是从神而来的。那前面说到属地的智慧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在这次十八节的说呢，属天的智慧带来的是使人和平。若每一个人都有属天的智慧，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就能和睦同居。那在我们的家里啊，在我们夫妻之间，或者是父母跟子女之间，我们就能彼此相爱。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或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啊，那讲到这里呢，你们当中可能就有人在心里问，啊，你在上台上讲得好听，可是怎么在我的生活中，我没有经历如此和平的果子呢？怎么在我的家里或者在我的工作场所，我没有一天有和平呢？若是你有这个问题，我说圣经说呢，神的话是有功效的。若是你认识到今天经文中所叙述的两种智慧期间的分别，你也开始注意到你自己是不是有常常有余啊神有固定亲近的时间。若是你能够亲近神的话，你就能靠着神的力量抵挡刚才所提到的三大敌人，你就也一定能够越来越得到这属天的智慧。这智慧可以是行使你的先使你的内心改变，但是你外在的行为改变，接着呢你周围的环境也会开始改变。那刚才刘道远也提过了，最就上个礼拜五，而且前面几周也有教会不同的团契都在聚会的时候看同一部电影，就是一个片名叫做 War Room 啊，战争房间的电影。那电影中的女主角，她原来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夫妻关系当中，但是当她听了别人的劝告，开始固定祷告、读经、灵修与神亲近的时候，她就有能力，有今天所讲的温柔的智慧，来对待她的丈夫。之后呢，她就看到她丈夫的改变。丈夫的回转，一家人呢就生活在一个和平当中。那这部电影呢本身啊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呢其中的内容的确代表了很多信徒的经历。我们知道要改变环境不容易，要改变别人也难，连要改变我们自己啊都需要我们愿意与神同工，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我们才能做到支持自己的改变。那虽然难，但是我们知道，若是这样能够这样的顺服啊，它的果子是美善的果子。那现在就问你们了，弟兄姐妹们， 你是愿意有圣灵的心呢？啊，让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何能感谢你啊，你顾念到我们的软弱，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能对你有明白，你就赐下这本圣经啊，将你的启示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到，唯有从你那个源，从你这个源头，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和平的生活。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真的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你就改变我们，让我们也能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原来今天有下面有这个回应诗歌的，今天我又晚了，所以我们下面呢，我们有这个有一个特别的presentation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每年暑假，我们教会跟New Orleans华人进行会，还有其他一些教会，我们联合去台湾去做短宣。那今天我们有两位这个纽恩教会的霍继兄，还有Tim 到我们当中，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他们。
谢谢夏牧师，然后师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都是我们去台湾那个短宣，我记得我从前来过的，所以有几位弟兄姊妹都是比较熟悉的脸孔。首先抱歉，我是香港长大的广东人，所以那个普通话啊，像叫国语都很难，都一样差的，你叫国语也好，叫普通话也好，都是不行的，尽量了。首先就介绍我们这位是我们教会的那个 Youth Director， 他叫 Tim Lawler。他的普通话可能比我更好，因为他在中国住了四年，他对于中国人非常有负担，所以他一直都在我们教会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所以等一下可能要他来表现他比较好一点，他的普通话可能比我更好一点。我们新年会大概是第七年，是第七年去那个台湾本身。首先解释为什么去台湾呢？因为大家都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问，中国大陆这个佛场不是更大吗？为什么要去台湾呢？就是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大陆给我们的